大家好，我们是
大叔
中
文
文，
谁抢跑啊？谁抢跑？
你们这开头这么慢的呀？
越慢越慢，大家越喜欢。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对，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个期盼已久的来宾啊，可人老师。
对，
可人老师的档期太满了，终于约到他了，所以、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来聊聊可人老师的近况怎么样，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聊到可理解性输入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也要聊一些教学的部分。好，可人老师，我们已经许久未见了啊，我们对你的印象还停留在你在美国纽约努力的挣扎生活的日子，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update 一下，我们这个最近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生活上的变化，让同学们也了解一下你的近况？
还是一样啊，我还是在纽约挣扎着生活。
可人老师上个星期还在夏威夷，这个星期就已经在瑞士，
瑞士
马上准备就从那么漂亮的这个绿油油的景色突然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准备滑雪、很好奇。
冰天雪地是我的幻想、但是瑞士天气超好、根本没有雪
哦，没有雪
啊？
是吗？因为我在想我到了瑞士以后我要静下来，然后写一写我的就是明年的目标是什么，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应该怎么做，我想要把它写下来。可理解性输入上课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今天上课有可能5到7个目标词汇，然后我帮学生介绍了目标词汇、我们用动作记住它以后，我得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的性格去用这些词来问他们很多问题，所以他听到这些问题、然后他再来回答，根据他的回答我又可以问下一个问题，我们就不断的循环利用这些目标词汇。
那可理解性输入法它教学法它就是强调的就是一个互动性，
对，
必须有，
它强调的就是高频率的暴露，而且是很新颖的暴露。你问的问题都是很无聊、那种，你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这种问题，就是你得很了解这个学生设计的问题，让他觉得很奇怪，
感兴趣，
他就很想要继续听下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没有压力的，因为他觉得就像跟一个真的中国人在对话一样。这
对，
对不起，我老了。这三点特别重要，这三点特别重要，特别是最后一点无压力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教学法他们会就今天教一个词，他马上让这个学生开始用这个词，然后学生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可能脑子他可能不能说出来，但是这因人而异，可理解性对于初学者来说，他就是不会压着你去给输出。他觉得你听多了自然会有输出，你觉得舒服的时候你自然可以有输出。如果这个学生、他听的还不够多，他不想要给我输出、其实他可以用一个动作或者用一个眼神告诉我他的回答、然后这个时候我会猜他的回答、我在猜的过程中、他还是暴露在中文里面了、这个也算、
对。
那高级学生是不是就不可以用这个 CI 的方法，
不是用 CI、
不是、其实高级的学生能用 CI 做的事情更多、只不过大多数学生只听过初级学者用 CI、因为他们就是初级学者、
对
其实高级学者能玩的游戏更多。
那
比如
读故事，就是读小说之类，是算不算一种 CI 的输入方式、
我觉得这个就是标准的 CI， 因为 CI 是不用教学、不用教材的。比如说 CI 的初级的老师差不多教的都是这些词，因为他们就是高频词、所以初级可能都没有教材、然后到了中级、你再从一些传统的教材里面把最高频的词、最高频的语法拉出来、设计成你的教材、到了高级就是大家自己选一本小说了。比如说我的高级和中级的学生、我们用的那个书是小王子，因为小王子的英文版很多人都读过、然后他的中文版的翻译既有很多口语的用词、也有很多正式的用词，所以我们这个叫 reverse lesson planning、我们会把、这本教材也就是小王子分成所有的章节、然后第一章你可能选出100个最重要的词语、那么一节课你可能学10个最重要的词语，然后等你学完第一章所有的词语以后，你应该把重要的词语和语法全部都练习过很多次了。这个时候学生就会自己去读第一章，如果他自己读第一章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你就可以 再把它拿出来，再跟学生讲一讲。高级的学生其实有很多玩法，他读完第一章能够理解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自己，要么可以续写这一章，要么是开始改编这一章，要么是开始。其实CI 它跟教育戏剧很像，你们可以一起就是把这一章节给演出来，这个都是很其实很多玩法，从初级到高级。但是现在因为我们都是网课嘛，不是像传统的课程，如果是一个初中高中的传统的课程，我们都会把所有的章节全部演出来，所以这些孩子在表演的过程中他也会听到很多中文，然后如果他自己觉得舒服他也会输出，他会说台词。
对，
那可人老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打着 CI 可理解性输入的这样的课程，
我们开始要
就是你怎么，因为很多同学想要尝试这个方法，他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
不要，
对
对，
遇到各种各
样的，不要找到假的标，打着这个 CI 的旗帜，其实是伪那个
伪 CI，
伪 CI， 伪
对伪 CI， 所以可能老师帮我们鉴别一下，
对，怎么知道
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这个是真正统CI， 这个是伪 CI， 怎么去让学生知道哪一种方
法标准是什么？
最
标准是什么
最标准的，对，分辨的方式
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师他会跟我说，他非常不相信 CI，但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CI。对，如果你尽力的用中文去教中文，其实就是 CI，因为你得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学生理解你在说什么，对吧？有时候你用的是动作，有时候你用的可能是就是真实的
物具啊，
对，然后有时候你用图片，然后有时候你的背后可能贴了很多很多的常用词，这些不就是 CI 吗？很多老师说我不想 CI， 但其实他用的就是 CI。 但是我觉得鉴别 CI 最快的方式就是这个老师他是不是在用英文解释中文。如果对，很多老师其实不太赞同 CI，因为他们觉得 CI 太慢了。比如如果今天我想要我要说的是蓝莓，很多老师就会直接翻译 blueberry， 但是我不会，我就会说它是一种水果，它很酸，它的颜色是蓝色也是黑色的，然后我会让学生去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把它暴露在中文里面，然后很多老师不是很能理解，他就觉得蓝莓这个词根本就不重要，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跟学生解释这个词？他们会觉得很没有用。
对，
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今天学生复习了蓝色、黑色这两个词，他复习了圆圆的这个词，然后他也复习了水果这个词，这个过程它不是浪费的，它是有意义的。所以虽然蓝莓不重要，但是把它放在一个中文的语境中去学中文，它的思路就是不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而是用中文开始思考，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对，我也会要求我的学生，就是什么样的课堂是真正的 CI 的课堂，就是你不要用中文和英文夹杂起来一起说。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哪怕他是初学者，他不会说文字，他也会做一个这种
啊，有，我有看到那个视频，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会。我帮你说出来，我帮你说出来以后，这就跟你真的和一个中国人在大街上聊天的过程是一样的，他真的就会记住文字这个词，因为他不是我随随便便告诉他的，这是经过他的努力。
可能老师你那天有放那个视频，就是你跟你那个学生互动，他刚好讲到文字，他就好像用中文描述出来，
对，
会飞，
对，
会摇，
他飞来飞去，他是这样的动作。所以我觉得鉴别 CI 老师最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他是不是用中文教中文，第二，
对，
他用中文教中文的时候有没有帮你去理解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英文老师，他会不停的说英文，但是其实他没有管学生有没有听懂英文，这个也不是 CI。
对，
就是你得用中文，但是你得让学生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是说你说好多好多中文，但是学生就啊啊，就实际上没有理解，对吧？
对，
就
对，这个就不是 CI。所以要 comprehensible 才是可理解性输入。
不是用中文来解释中文就是 CI， 而是你用的这个解释的中文是要对方能够理解、能够想象或有跟词汇有连结的。
对，就是其实有一些方法，第一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第一天教中文，那学生肯定什么都不懂。那今天你要用到的高频词，特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这些词，你就要放在后面了、 所以你在问学生一个问题之前，最好能做到第一，你有这个 word bank，我们叫 word bank poster。第二就是你已经教过他这些词，然后你再用，特别是初级学者，你要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会不停的循环用到他以前已经学过的词，而不是大量的在一节课里引用新的很多很难的词，这样学生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做 CI 老师我觉得很累，
很不容易，
应该不会变。
但每个班最多能几个人呢、啊？每个班最多几个学生？
如果是我说的这些 CI 老师，这些 Master Teachers，他们都是在美国的初中或者高中教，所以或是私立高中可能少一点，十来个人。如果是公立高中，一定二三十个人都会有的。像我以前教的都是公立高中，所以最多的可能有35个人。
哇，那很
那你就没法针对每个学生啊，一节课的。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针对每个个别化的学生的需求？
那就这样了，就是一个词，你可能问这个学生，我们会 circling。这个 circling 这个教学法就是一个词，你不断的运用它来挖更多的问题。我可能跟一个学生做 circling。然后做完了以后我会给班里的学生安排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在采访这个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任务可能是做猫头鹰。猫头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开始大家很难记住谁这个词，那我们班就要有一个学生是猫头鹰，每一次我说谁他就要说呼呼呼，就是帮大家翻译。
然后不是英文哦，这个不是英文哦，这是猫头鹰的叫声哦，不是英文。
这个是翻译，翻译可以说英文，
可以说。
对，然后还有的学生，他可能很多动症，你就要给他一个小秒表，就是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目标词汇说30次以上。如果没有说30次以上，就是我的错，我要惩罚自己。然后他就帮我摁秒表，然后告诉我这个词我说了多少遍。然后不同的学生，你可以安排不同的词。当我们在做这个教育戏剧的时候，可能这个学生是一棵树，那个学生是一只鸟，然后他们有台词，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所以我在采访这个学生的时候，我可能对下一个学生说：“哎，等一下，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我要问你那个问题，你们要准备好，你们要听。”所以我跟 CI 的学生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前别的语言老师可能是叫你去重复他们说过的话，我不要你重复，但是我要你听，你听懂了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要问完一个学生马上去检查别的学生有没有听懂。对对，有的时候
在课堂中就更复杂了，感觉你还要考虑到课堂管理啊，学生的背景啊。对，
没错。
所以这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可理解性输入，因为我之前看过你发一张图，就是那个冰山那个，就是那个，其实我们需要可能需要大量大量的输入才能输出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的输出，
对，真的是一点点的输出。那就是那其实就是像你说，其实我觉得学语言的话，很多时候理解是不是还容易一些，真正说反倒是难的。你怎么确保通过这些不断的可理解输入，然后输入之后，学生一定就能说出来呢？一定就能说得比较好。
以前我也不确定，所以后来我就去疯狂的旁听那些 CI 中文老师的课，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对比嘛？因为你身边的同事，他们上了第一个学期能说到什么程度，你再去看那些 Master Teachers 他们的学生能说到什么程度，而且那些老师他们也并不是全都是说中文，对初学者他们是提倡可能90%的中文，10%的英文，他们会有说英文的时候，特别是在对初中生有 classroom management 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用英文。所以你再去看这些老师的学生，他们很能说。但是就是初学者第一学期之后可能会比别的班能说多一点点，然后第二学期能说的更多，到了中级的时候他们是能说非常非常多，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他们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超级常用的。他们会用中文互相开玩笑的侮辱他们的同学们。
okay.
就觉得他们会说，比如说我去听课，他们就会说这个学生他不是好学生，他总是迟到，而且他不写作业。我就很惊讶，因为而且是一个 English speakers 最常犯的错误。他们会说和他们会说他不写作业和总是迟到，但是他的学生就会说而且他总是迟到。
而且
这些常用的错误学生都不会犯，因为他听的太多了、而且老师每天都在说，而且这个词那么重要对吧，老师就贴在墙上
贴在后面，
他每次要说 and 的时候、老师就会指向而且，所以学生就习惯了。
对，
而且我觉得可理解性输入它是很慢的、它真的很慢，因为它不逼输出嘛，所以可能校长来听课、他们不会太喜欢，因为他没有看到学生在输出、但是等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会发现、可理解性输入的学生他学到了就是他的、他不会犯那些常见的错误，因为他就不知道常见的错误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就是用中文在思考，不是用翻译的方法来思考。
对，
就这个科学原理我倒是能理解，我们人作为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我儿子其实说话很慢、他们有些孩子两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说话了，但是是磕磕绊绊的、我儿子两岁还不会说话，但是就是他，但是我能看到他每天就很认真的听我们说话，就某一天突然开口就是很标准的中文，
对，
都不磕绊的，就他可能听的真的是足够多，听的足够多之后，他某一天开始说话就是说的很好。
哎、你说的这个故事和 Dr. Crashen 说的故事一模一样。
是吗？
他就说了他是怎么样发现可理解性输入这个方法的、这个理论的，不是方法、就是他一直在尝试教一个日本的小朋友说中文，那个日本的小朋友好像是住在他家旁边、然后那个小孩他教了半年，这个小孩都一句英文都不说，不是中文、是英文，说错了、但是呢他每天也是在那儿跟那些小朋友玩，也在听他用英文教他，他就是不说。但是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just because you're in the silent phase doesn't mean you're not learning, doesn't mean learning didn't happen、因为他说六个月以后这个小孩突然开始说话了，他自己觉得舒服了、他就开始说了，他一开口就是标准的英文，然后、Dr. Crashen 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就是初学者他会有一个 silent phase，然后在这个沉默的阶段、你要让这个学生觉得非常舒服，不要逼他去说，他自己觉得听够了他自然就会说。对，所以其实、
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其实可理解性输入被很多老师批判，因为他们觉得、效率很低。
效率，
对，感觉是很慢。
而且他们会以为你永远不需要学生说话，那学生永远不能跟中国人说话，但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误区。他们可能观察了一两节可理解性输入的课程，他就以为所有的课程都是这样的，
都是、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可能第一学期这样教、第二学期就得这样教、然后第三学期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观察了一两节课、有点像盲人摸象，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觉得可理解性输入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老师如果他真正的理解了可理解性输入，他会发现其实他自己也正在用。
OK， 那可能老师你现在可以说培训吗？你在培训一些汉语老师做这个 CI 的东西对不对？
对，
那你在培训的过程有没有发现普遍来说中文老师开始学习用 CI 的教学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需要什么适应的地方，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有很多、他们真的会忍不住 说英文，
一定的，
对，简单吗？
我觉得这个很可以理解，因为我第一个学期其实这样啊，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我们学区给我们请了 Steve Crashen 的团队来培训，即便我非常认可，我是一个对新事物非常开放的人、即便我那么认可、我上课的时候都不能做到100%的可理解性输入的教学，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习可理解性输入教学法，我就搬去了 Denver，因为 Denver Public Schools、这个整个学区都用可理解性输入教学法、所以他们是怎么培训老师的呢、就是平时我们会去上课、做学区的培训，然后他们会让 Master Teachers 来观察我的课，然后直接给我反馈、如果他们今天教了我一个技巧，他会马上说、你现在就编一节课我们来观察，然后我们用这种方法培训出来的、相当于是一对一手把手的给你反馈，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越来越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现在在看我的那些老师们，我也不想太打击他们，他们一定会比我用更多的英文，但是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
对对对，
你得不断的提醒他，但是提醒他你不能只说你不要用英文，这说了不就跟没说一样，你要找一个具体的事例，然后跟他说、哎，你知道吗，这一块你用了英文，但是如果是我、我会这样教， 然后给他一个具体的例子，他们就会举一反三了。然后另外就是 circling 这一点，如果我跟学生用 circling， 我可以无限循环下去，我可以问一个小时，就一个目标词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但是这些老师不会，他可能问了两个问题，他就结束了。我说哈，这么快就没有了。所以你会看到学生记不住这个词，那是很正常的。
对，
因为你只听了两遍，你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可能这个班这个词就是记不住，那你就要多重复几遍在故事里面。可能那个班是另外一个词记不住，你就要跟他把另外一个词多重复几遍。但是很没有经验的老师很难做到 highly customized， 他就会每一节课上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简单的重复。
简单。对，
他比较难顾及到这个班的学生需要这个，那个班的学生需要那个。
这个是正常的，难的反而是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怎么去真正用这个。
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
我
觉得
非常高。
我觉得 CI 对老师的要求非常高，因为它是一个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老师就要忘记自己的需求，要时刻想着学生的需求。
对，看学生说了什么，然后。是比较动态的课堂，要随时根据学生的回答来，可能你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
肯老师， 我很好奇哦， CI 的这种教学法如果遇到学生说的是错的，学生犯错了，你们会怎么处理这样的状况？因为学生才刚刚学中文嘛，会你用 CI 这种教会说错是很正常的，那 CI 的教学法是怎么处理犯错的情况呢？
好，我先说正确的方法再说我的错误的
误区。OK，
正确的方法其实所有的 master teacher 他们都是学生，他说一个句子肯定是错的了，因为他没有听够，我们就会把正确的句子重复说出来。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个 sentence order 放在这里，然后我一边说，我可能指着那个 sentence order 让他明白我在说什么。
OK，
对，这是正确的做法，你就是给他正确的输入，让他都不记得错误的是什么。就是这样，有的学生悟性很高，他很快就改过来了。但是我是错误的做法，因为我很没有耐心，我就会开始跟他解释，我就会开始跟他解释，就是比如说他说和，他没有说而且，我就会直接用英文告诉他，在中文里面你不能用和去连接两个句子，
句子，对，
你只可以用和来连接不同的名词。我会告诉他
名词，
然后我给他一些例子，我就会直接告诉他你是错的。但是其实所有的 master teacher 不太支持就是你直接告诉学生他是错的。
那我有个问题很好奇，你说的这个例子，那你的 master teacher 他们教这个和而且的区别的时候是不说的，只是给你提供足够多的这个可理解性输入，让学生自己去领悟。
会说，他们在说的时候，这个也不是教学法吧，这个东西我们叫 pop up grammar。就是你只用十秒二十秒很快的解释，因为传统的教学里面会可能花20分钟在不断的练习这个语法
语法点，
对，但是我们不会花时间解释很多，我们会用十秒跟他用英文说清楚这个语法点是这么回事，然后我们直接跳入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是这样的。对，如果他忘了也没关系，因为这很正常，就好比你小时候学中文你可能也忘了，那下一次我们又遇到的时候再点一下他们就会记得了，但是我们不花很多时间解释。
那我可不可以说 CI 这个是错误的，我的错误观念，我说 CI 会不会比较不重视阅读或语法点这样的传统的东西，会不会
阅读其实超级重视，但是语法点确实不是很重视，
确实不重视。
就是 Dr. Crashen 他在培训我们的时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他说语法不重要，然后下面所有的语言老师都傻眼。他就说除非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怪咖，你就是喜欢研究语法，否则语法真的不重要。然后他就说你自己回想一下，当你的妈妈在和教你的母语的时候，她有跟你说吗？说哦，这是一个主语，这是一个谓语，都没有了。他不会问你说你想吃苹果吗？然后一开始你都听不懂，然后你妈妈可能开始拿着一个苹果对你说你想吃吗？然后有一天你终于因为情境而懂了这句话，一开始你可能不能回答，你可能是摇头，但是后来有一天你突然能说吃，然后突然有一天开始你会说我想吃，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会开始说哇，我今天非常想吃苹果，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他就说语法真的不重要，但是 我后面发现教小朋友语法不重要，教成人其实语法挺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先把规律告诉他们嘛，所以他们会觉得 更好理解，
更容易理解。对、
嗯、
对，因为成人的想法和小孩真的不太一样了，他们会真的想要知道语法是怎么回事、
嗯、
因为成人先抓规律嘛，小孩就是重体验、
嗯、
所以我教小孩我就不教语法、嗯、教成人我会教语法、
嗯、
但是也是 pop up grammar， 很快很快的教一下、
嗯、
然后阅读，阅读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传统的课程中。为什么我们要用 class story， 我们不要用教材呢？就是因为这个是全班一起编出来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他也在乎。
嗯，
就这个很疯狂的 Justin Bieber 和 Selena Gomez 的三角恋的故事、
嗯、
可能这些学生觉得很有意思、
嗯、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阅读这个故事。一开始是我指着这些汉字，我可能指着他，然后我们一起读，然后 再有别的不同的阅读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我把重点的词汇全部都挖掉了，但是学生都记得这个词、
哦，
我把重点的词挖掉
了，
然后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嗯、我就给他一个手势，他们得把这个词说出来，或者是、
嗯、
你读给你的朋友听，你读，你的朋友就做动作，把你刚刚读的东西翻译出来、
嗯、
用手翻译出来，不是用英文、
哦、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故事每一句话都剪掉，然后我把它的顺序全部都打乱了，然后你们这个小组把这个正确的顺序再排好、
嗯、
对，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就是阅读
的方式。
阅读是 comprehensible input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公立学校教语言课，我们一节课是90分钟，头10分钟我们叫 free voluntary reading time， 就是大家可以从我的 library 里面选一本书，你们自己读，你读的多快多慢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在读就可以了。然后他可能读完了以后写一个总结，说今天我读了什么东西，然后给我、
嗯、
对，然后
这个真的很棒耶、哦、
其实我觉得、嗯、我说一句真的话，就是在美国我觉得所有优秀的语言老师都在公立学校，因为那是最难教的学生、
嗯、
只要你哪一点没有抓住他的注意点、
嗯、
他们马上就走神、嗯、马上就开始讲话，马上就不听，所以他会要求老师的课程是完全关注学生喜欢什么。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怎么样教语言，就先去美国的公立学校锻炼一下，没有哭上一两个月、
嗯、
都不算资深的老师。
对对，真的好像听起来好像你现在看好像很多汉语老师都标榜着 comprehensible input， 好像大家都能教、
嗯、
好像很容易，可是听可能老师说起来其实是有很多门槛跟很多技巧在里面的。
对
对,
对，
真正的 master teachers 他们有一成套的体系，就是初学者有哪些教学法、
嗯、
中学者有哪些教学法、
嗯、
高级学者有哪些、
嗯、
教学法、
嗯、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我只学到了 CI 的一些皮毛而已、
嗯、
所以如果我要把 comprehensible input 这个教学法做好，我得找 master teachers 来完善我的教学大纲、
嗯、
然后跟他们一起探讨怎么样把这节课做得更好。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就是已经是成人，像收看大树中文的这个这些学生、
嗯嗯、
他们肯定不会再去高中啊去重新学习，他们怎么办、
啊、
他们怎么找老师，
对，很可惜、
嗯、
就来找我吧、
嗯、看我这
不是很忙吗？你不是很忙吗？
就是最好的 CI 的老师、
嗯、
他们都在初中和高中教、
嗯、
他们所在乎的东西根本不是赚钱、
嗯、
所以其他这些外面的学生找不到这些老师教他们、
嗯对啊、
他们一心都扑在这些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面、
嗯、
像我们这些就是离开中学教育系统的，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折磨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老师、
嗯、
对吧，我就承认我不是最优秀的 CI 了，
对对，
但是
可以理解，
但是我现在是市面上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 CI 老师、
嗯、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因为我开始听到 CI 我就是从可能老师那里听到的，
嗯，
他算是最早最早提倡在这个社交媒体提倡这个 的老师了。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有资源经常接受 CI 老师培训的老师，
对对
对对，
我又在外面教课、
嗯、
其实很多老师
你也过来参加培训，我记得上次。
对，我也会去美国、欧洲什么的参加 CI 的培训，我也经常跟他们去观课。但是很多 CI 老师说他们是 CI， 我不太确定。
但是伪 CI，
找
可
人来打假以后，
不一定是伪 CI 哦，不一定，说不定他们接受的培训也是非常正统的 CI， 但是有哪些教学技巧可能会比较有局限性，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被真实的初中高中的学生折磨过，所以成人是这样的，他跟你上十节课，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走了，他不会说你的 CI 课不够好。所以 很难讲吗？
对，
有时候是学生没有办法接受 CI 的教法，有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
有时候会这样，对，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你不可避免的，你得给他更多一点的英文的输入，他的大脑的结构认知跟小孩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最好的学习中文的方法其实就是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兴趣爱好，然后把所有的对于这个兴趣爱好的输入都换成中文。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钓鱼，你平时一定会去搜什么方法钓鱼最好，什么鱼竿最好，用什么诱饵最好，你会去看关于钓鱼的视频，你把所有的都换成中文就行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听了很多 YouTuber 在说他们钓鱼的方法，一开始你可能听不懂，很多人他会喜欢大量的资料去阅读去听，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如你找到一个最经典的资料去阅读去听，然后听100遍，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很多中国人喜欢老友记，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看10遍，他都不觉得自己在学习英文。
学英文
真的是这样。
对，他在无形之中就学会了老友记说话的口音还有表达方式，这个就是最理想的 CI。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 CI 输入就是老友记。那么
没错，
对于中文的学习者来说，你得找到你的最好的 CI 的材料，然后把它看100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对，我们学习英文也有学习英文的圣经嘛，就是老友记，每个学英文的一定都会看，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可人老师，今天大家获益匪浅。然后呢，如果各位同学对 CI 这种教学法有兴趣的，欢迎跟可人老师联系。你不一定要订他的课，当然最好是订他的课你不一定要订他的课，但是你可以从可人老师身上学习到很多 CI 的学习技巧。所以可能你不是学生，可能你是想学习新的教学法的老师，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当老师都应该日新月异，接受不同的教学方式啊。好，那今天再次谢谢可人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对，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要再 update 一下可人老师的近况。今天怎么都没有聊到，今天都没有，我今天就是想八卦，想聊近况，想吃瓜。
你下回专门开一期八卦嘛？
结果聊了 CI 一时忘我，都没有时间问了。那就下一期吧，下次，下次。对，不过 CI 真的更重要，这个学生应该要了解一下。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就先跟同学们再见了，然后以后有机会再约，可能老师一定要聊他的近况。好，OK， 我们跟大家说
再见
喽，
拜拜。